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香港除夕烟花汇演之后，大陆客滞留在香港，引发了中港两地公民互交啊。而港府方面呢，同运输处就在第二日开会检讨事件。咁原本呢，香港政府就打算花费公帑发放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烟花汇演啊，嚟到吸引游客并刺激消费嘅。但是这个特区政府就做啲唔做啲，前个一半就成功咗，后个一半呢就衰咗啦。据统计啊，维园观赏烟花嘅人流达到40多万，其中有27万系大陆方面落嚟嘅游客。而据海关嘅资料显示，当日离境嘅香港旅客系29.4万，而入境的国内旅客只是得19.6万，即使净流出有10万人。光就这些数字已经显示出入境旅客数字的分歧，就代表了这个旅游业亦都是在这个假期入不敷支。但是再深入的了解，原来不是单单这个数字带来的出入境人口的平均消费啊，而更重要的就是这些旅客里面有70%的人士只是过境入一入来看烟花，跟着想着走 回去中国大陆那边。换句笑话来说，这19.6万当够他20万啊，有70%，即是话有14万啊，系翻过境嘅。如果当佢即日来回唔计落去咧，实际入境旅客咧只系得5万人多啲嘅啫。相对出境接近30万人嚟讲，系大出血啊！可能因为港府冇人才啦，就预期唔到呢啲大陆客出此一招啊，所以造成交通上好多嘅混乱。而造成今次邻近地区有10多万人口涌落嚟就咁睇烟花呢个事件本身呢，係因为中国大陆啊，佢取消咗内地好多个地方嗰啲跨年活动。所以呢，喺冇得选择嘅条件底下，邻近地区持香港入境护照或者多签嘅旅客就因利成变啦。一於靠黐啊，落嚟黐嚟睇一睇啦。綜合九派新聞等大陸媒體嘅報導，喺2024年1月1日前夕，中國大陸多地發布咗通知，叫唔組織跨年夜嘅活動。相關嘅通知涉及城市同埋商圈同埋景區等多地。喺上海方面，好在12月26日就宣布上海外滩、北外滩和小陆家嘴地区在除夕晚呢就不再有那个主题光影show，不组织跨年倒数计时这些活动。在12月23日，广州公安局亦都发布通知，北京路商圈、海珠广场、越秀公园、怡沙岛、东山口、中华广场这些公共场所跨年夜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大型群众活动。除了上海和广州之外，南京、武汉、汉口等多地亦都取消了跨年夜的活动，并警告市民不要在人多的地区聚集。这样看来，无怪邻近地区那些年轻人要翻山越岭咁过嚟香港睇烟花啦。不过佢哋断估唔到，喺开心过后，即係烟花汇演过后呢， 随即带来了扫兴啊，因为有接近七成的这些看烟花的旅客呢，没打算在香港过夜，他们没租酒店，他们随即就搭车回大陆了。但是大家都想到了，同一个时间有成十几万的旅客冲击香港的交通系统，平时这些交通系统是运作正常的，你现在一刹那来这么大量的旅客冲击到香港的交通系统都崩溃了。因为事先呢，香港政府这边没有官员预计到，亦都没有做到一些好的安排，结果搞到民怨再度，造成了皇岗口岸和上水站出现了大量的大陆客滞留的情况。有不少人在大陆的小红书度发帖抱怨自己滞留在香港，说自己变了难民，更加扬言不会来香港。不过香港亦都有网民反问他们，点解唔预订酒店，旅行前唔做好规划，冲击香港嘅交通系统造成瘫痪。事后嘅大陆客连一晚都唔舍得消费嘅行为，被揶揄为穷游香港。据官方发布嘅数字，喺12月31日，大陆旅客方面就有195,888人次入境。相信因为睇烟花睇到午夜要跨年啊，而需要留港到翌日。不过本港酒店业似乎未能感受到太多的受惠，因为他们看完烟花之后同一个动作都是冲去搭车，导致了在凌晨有大批大陆客滞留了在唯一24小时开放的皇岗口岸。多个皇岗巴士站深夜有大批旅客排队等候上车，不过有大陆网民指迟迟未有车到，以及买不到车票。由于港铁罗湖落马洲站没有通宵的服务，有大陆客滞留在上水站，亦都有人干脆留在尖沙咀一带，在麦当劳这些地方过夜。跨境全日通营运经理向传媒解释，估计是因为大量旅客同一时间使用，故此难以登入购票平台。他又指因为大量旅客离港，导致口岸附近的新深路严重塞车，包括公司出动的13到14辆巴士，因此未能及时翻转头载客。除了皇岗口岸之外，上水站亦有大量旅客滞留， N73 巴士这些候车处人龙甚至排到附近的行人天桥。另外据悉因为新深路严重塞车，有人在中途落车，违规地在禁区范围之内步行去落马洲管制站。此外亦都有人选择了在尖沙咀一带过夜，包括那里的麦当劳。事后运输处被问及应该如何应对，处方就解释说，由于凌晨之后港深之间只有皇岗口岸维持客检服务，加上出境旅客比预期为多，皇岗口岸车流一度伸延至新田公路，所以跨境巴士营运商即使已经加派车辆，仍然出现旅客需要较长时间在市区轮候跨境巴士的情况。运输处会就事件同相关部门同各服务营办商检讨和跟进。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过关人数较多是晚上安排，日后会跨部门检讨怎样处理，至于是不是考虑将关口24小时开放，他说会和大陆有关的机构商讨是不是延长时间。啊，大家在事件那里看到的了，当一种服务譬如好像医疗系统啊、交通系统啊，比住蝗虫一般的数量人群啊，那冲击的时候什么系统都会崩溃了。至于说怎样安排， 原来香港呢边啲官员话唔到事噶，样样都要问阿爷嗰边啦。咁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政府就因应元旦凌晨大批大陆客滞留香港的事件，随即在1月2日召见了运输和旅游业界，并宣布多项措施应对，与其说是应对，不如说是配合大陆方面游客的需要。最主要的做法就是政府有大型活动之前就会开一个会来到统筹这些这样的事务。那我们看回报道，元旦日大批大陆客滞留本港，港府被批评事前准备不足，当局翌日约见了运输和旅游业界代表，商讨改善假日通关的安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称，当局要经一事长一智，决定在将来本港举办大型活动并预料有大批旅客入境的时候，会预先召开由他主持的高层统筹会议。啊，真是威到尽啊，由他去统筹啊，他咁威，事前又唔早。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就在港台节目之中表示，大陆客滞留事件的体验肯定是不好了，但是相信即日来回的本身在本港附近住，访港不止一次，如果当局和中共商讨在节日延长铁路口岸通关的时间，以及比更加多口岸24小时通关，预料仍然可以继续吸引大陆旅客来香港。他指铁路口岸本身因为要预留保养时间，未能做到全日通关，但是相信只要及早安排，亦都可以在一些特定一至两日延长通关时间。李慧琼仲话，早前已经同保安局反映有关的建议，有信心在农历新年落实。咁话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十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就认为，事件俾人的印象不好，认为大批旅客要即晚翻大陆，反问翻香港能不能够举办更多活动留住啲旅客，政府亦都要三思酒店房价系唔系太贵，或者订唔到房呢啲问题。田北辰仲质疑，当晚港铁部分路线通宵行驶，但是落马洲同罗湖口岸就唔能够做到通宵开放，认为将所有人流逼喺陆路巴士系唔合理嘅。佢仲建议莲塘、香园围口岸、深圳湾口岸连同皇岗口岸三个口岸可以通宵过关，再加上落马洲和罗湖口岸的铁路可以通宵行驶，相信就不会出问题。这些先至是做嘢的嘛，将自己的荷包倒转，那不是搞定咯，奸得好。另外港府亦都约见运输和旅游业界的代表，商讨改善假日通关的安排。陈国基在会后表示，会同大陆积极商讨疏导旅客的方案，包括铁路口岸因应大型活动时延长通关时间，增加到24小时通关口岸数目，又会改善交通的安排，方便跨境巴士的流转。运输和物流局将会研究在口岸附近 划设专用巴士线俾跨境直通巴士使用。政府将来喺本港举办大型活动嘅时候，会预先召开由佢主持嘅高层统筹会议。被问到增加全日通关嘅口岸会唔会加剧过夜大陆旅客嘅流失，文化体育同埋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未有正面回应，只系引述数据，只喺12月31日当晚访港旅客达到22.7万，系自2023年以嚟单日计数量最高，有信心本港仍然系对旅客有吸引力。不过旅客留港日数如何，系个人嘅选择。杨润雄又表示，疫情之后一直留意到旅客出行嘅模式有变，如果追求更加多深度游，更加多参与本港嘅大型盛事，呢啲改变都会系更新旅游嘅蓝图 2.0 嘅时候考虑在内，将会继续协调各方面完善接待旅客嘅安排。咁话，对于有大陆网民分享当日要落车徒步走到口岸，并指有违例之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承认情况唔理想，但系喺特殊情况底下亦都要容许。佢以公路上高发生交通意外为例，指救援人员当时亦都会被人徒步疏散，咁话口岸车龙倒灌出事啊！运输处首席运输主任黄柏就为喺1月1日凌晨时候交通混乱嘅场面解话，佢指皇岗口岸繁忙日子双向过关人流每日约为30,000多人次，但系元旦凌晨至到清晨6时。就已经有接近2.6万人次过关北上，大量过关人流令到皇岗口岸一带交通在凌晨2点起一路挤塞，车龙在凌晨3点之后更加一直延到新田公路，跨境巴士困了在车龙里面，亦都没办法回去市区接送旅客。黄柏健继续表示，在12月31日当日中午已经发现深圳南下的旅客增加，当时要求跨境旅游巴营运商加班次，但最终因为元旦日凌晨路面挤塞而无法实行，即日返大陆的旅客亦都比预期多。他说处方正研究关于关口设置跨境巴士专用车线，由于涉及清关工作，需要同其他相关部门商讨，处方亦都会研究更改市区跨境巴士站的位置，避免受到大型活动的封路或者改道措施影响。港粤直通巴士协会秘书长张建平就说，他们早有计划在元旦日增加1/3的跨境巴士班次，但是因为交通挤塞无法落实，指当日前往皇岗口岸的私家车增加亦都是挤塞的原因之一。他建议当局延长深圳湾口岸的通关时间，给跨境巴士提供服务。咁话，咁睇嚟呢，拆过轻兵虽然帮唔到啲乜嘢，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都可以为将来的冲击作好一些准备，做返好去啦。今次港府官员们啊，咁积极配合内地红油民众的需要，相信都会获得一些分数啊。呢些分数当然不是香港人俾的啦，是佢老板俾的啦。咁相对内地官员的不作为、躺平的作风，是已经好了好多的了。嗱，呢啲算唔算又展现咗香港人嘅质素真係与内地唔同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1月23日，继2018年之后，对中国展开第四次普遍定期审议，当中一并审议香港嘅情况。理事会日前发表呢次审议嘅相关文件，当中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放的汇编资料，其中有十段提到香港，指出对香港多宗人权事件深表关切。在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审议的范围里面呢，还特别留意到有关侵犯人权事件的持份者，并提交资料概述在报告里面，引述多个海外港人团体批评港区国安法，并关注当局拘禁记者和民主派人士、审查公共图书馆等。有海外港人团体指提交报告是希望拆穿港府的谎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放的汇编资料显示，内文部分有10页，当中在特定区域或地区部分有一版，10段的篇幅是提到香港，并重申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港区国安法实行的时候凌驾本地法律，即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部分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上的做法深表关切。人权事务委员会亦都关切一些学者、记者和民间社会代表因为合法行使表达自由权，例如在公共场合叫口号、在法庭鼓掌和批评政府的活动，而被逮捕者就被控干犯了煽动罪。汇编资料特别提到，委员会深表关切2019年7月11日反送中运动期间，当局针对手无寸铁的抗争者，包括孕妇、旁观者、通勤者和记者，过度和不加区别地使用了低致命性武器和化学物质，包括橡胶子弹、海绵弹、催泪弹和含有化学刺激物质的高压水炮。该委员会亦都建议香港制定普选和改革选举制度的时间表，例如增加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之中由一般选民直接选举的议席，修订候选人资格标准，以确保候选人的多样性，审查取消资格的标准和程序，废除歧视性的标准。另外，汇编资料提到，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亦都敦促香港立即撤销港区国安法，并迅速释放因被控犯有恐怖主义和颠覆国家安全罪而被任意剥夺自由的残障人权维护者。今次是海外香港人组织的意见首次被纳入联合国报告里面。早前有多个组织就香港的情况提交了资料，并获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整理成资料概述了报告。他们都建议香港废除港区国安法，恢复被告诉诸法律援助的时候是自行选择律师的权利，确保在所有国安案件之中实行陪审团制度，在国安案件之中恢复保释推定， 并停止对人权律师，特别是代理反对派人士或者抗议者，同埋要求司法复核的人权律师的一切恐吓、骚扰同埋攻击行为。香港法治监察关注到港区国安法多项规定削弱司法裁量权，将指定权只授予行政长官的安排。另外，海外组织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建议废除刑事罪行条例之中关于煽动叛乱的规定，并暂停目前正在进行的所有起诉，并不再依据该法进行任何新的逮捕和起诉。香港劳权监察反映，自从颁布了港区国安法以后，数十个工会因政治压力和镇压而被迫解散，建议香港确保工会、民间社会组织和他们的成员能够在没有恐惧和任何威胁的气氛之中行使权利，在法律和实践之中保障团体有权寻求、接受和使用来自国内外和国际来源的资金，而不必事先获得批准，不受不当的干涉。香港民主委员会就提出了将所有中国共产党反对者排除在外的爱国选举改革，并依照国际标准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不论其政治意识形态如何，以及实行真正的普选。而有国际组织就敦促释放记者，批评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无国界记者组织主张香港政府立即释放13名在香港被捕拘留的记者和新闻自由维护者，包括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人权观察批评港府任意逮捕和起诉香港民主派人士，审查电影，并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从2020年起，港府亦都没有批准我打算在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日期举行的任何公众集会。国际特赦组织亦都提到，香港相关部门利用模糊的国家安全和煽动叛乱的指控，有效地清除了所有反对的意见，将各种表达、结社和倡议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但是相比在2018年的普遍定期审议，就有港澳本地的团体，包括民间人权阵线、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新澳门学社提交过意见。在国安法阴霾之下，这次审议绝大部分都是海外港人的组织，纵使多个团体和联合国属下的组织都指出香港人权情况千疮百孔，但是港府提交也附在中国大陆对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报告里面，却声称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重局面，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会制定港区国安法，人大亦都调整了香港的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香港居民各项权利和自由在更安全有序的环境底下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另外，相比翻2018年港府提交的报告，提到香港的人权受到基本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反歧视条例保障资料的法例和其他法例的条文的充分保障，法院亦都可以就违反基本法有关人权的条文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事件判法补救。此外，当时的报告亦都提到港府明白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重要，亦都了解公众的诉求，尽量最大努力营造有利推动政制发展的社会氛围。不过在这次港府的报告里面 就删去了基本法以外的其他法例的描述，普选就只字不提。海外港人团体直指希望港人勇于发声，拆穿港府的谎言。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